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他。上礼拜是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所以我们有许多人不在当中聚会，今天能够回来啊，非常高兴。那么我们也特别谢谢啊，这一次退休会啊做预备安排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摆上辛苦了啊，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一次美好的退休会。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学校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啊已经开学了，所以呢我想许多人呢也都要开始忙碌了，所以啊我们真的是先预备好自己，真的是面对这个每天这些忙碌的生活。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来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啊，我们啊，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在我们身上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也要来领受主你所要给予我们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灵来引导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存着一个啊敬畏的心，一个受教的心，愿意一同来领受，好叫主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为真理辩护。那么基督教今日报在2015年8月13日有一篇的文章叫做如果没有神，基督徒因为真理辩护夺人心归给基督。那么在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呢，他就提到说，根据一项针对美国人的调查报告，美国人在1960年代呢还有 65% 的人啊相信真理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调查的那个时候呢，只剩下 32% 的人相信真理，甚至于呢高达 67% 的比例呢不信有真理啊，并且有 70% 的人呢认为呢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啊。当高达2%的人不相信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传讲圣经的话语有用吗？啊，有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神》啊，《如果没有神》这本书曾经荣获这个基督教金章图书奖，它的作者呢是 Ravi Zacharias 啊，他是美国当代的知名的一个传统福音派的护教学大师。那么他是承袭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的这个文化护教的观点啊，他的观点是这样子，基督徒若要让人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必须要设法突破各文化领域，为真理做清楚有力的这个辩护。那么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信徒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为这个真理辩护，有的是用文字啊，有的是用他们自己本身的见证啊，有些人是用甚至是用殉道的方式来为真理做见证啊。那么除了这些个人的方式之外呢，我们也看见啊，也有以团体的方式啊，比如说是召开会议的方式来为真理辩护的。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看见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呢，也召开了许多次的这些会议。那么这些会议的内容，如果你去读的话，大概大部分都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的。那么我相信在那些的会议里面呢，一定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为这个真理辩护。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15章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第一次啊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一个记录啊。但是呢，这一次会议所要面对的啊，所要解决的问题呢，不是外来的这个异端学说的问题， 乃是教会内部信仰的问题。那么当时在这个教会内部到底有什么样信仰的这个问题呢？从15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归纳出当时的这个问题是，有些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主张一个人信耶稣之后还要接受割礼，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由此可见，他们认为一个人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去接受这些犹太教的传统。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要先成为犹太教的信徒，然后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时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基督教呢其实一开始是不存在的，那它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包含在这个犹太教里面所以如果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部分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去遵守这些摩西的律法，包括这个割礼在里面。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教并不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基督教信仰是超越了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信仰，因为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它是包括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内，也包括这些外邦人在内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在基督里面呢，那么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不需要再加上任何其他的条件但是讲到这里呢，并不是说那我们今天的人就全部就可以不理会这些的律法我们乃是不是守这些律法得救，但是有些的律法它的精义我们还是要去遵守的。那么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它的内容是很多，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规条。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受割礼这件事情呢？原因呢，就是因为割礼呢是跟神、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子孙立约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当时也是外邦人如果要皈依犹太教的话，那么必须要接受的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在旧约的文化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周围的那些邻邦呢，他们大多也都有这个施行这个割礼，所以如果在他们周遭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在早期的那个环境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到了两约之间，也就是在新约跟旧约中间的这一段时期，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慢慢的兴起那么这个希腊人他们认为割礼呢是一种自残的行为，所以呢他们是看不起受割礼的人，所以呢甚至于有些犹太人呢，他们为了要让人家看不出来他们是受过割礼的，所以呢他们还动手术呢去让他复原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因此呢有不少这些捍卫犹太教的人呢，他们就呼吁要守这个割礼以对抗这个希腊的文化。那么后来如果你去读历史的话，当这个安提阿古在位的时候呢，他就推动这个希腊化的这个运动，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的迫害这些有受割礼的人，所以呢割礼就成为当时一个人是否对神忠心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重视这个割礼甚至于排斥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基督徒需不需要受割礼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当我读到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要他为他自己跟他的后代子孙行割礼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在想我信主之后是不是也需要受这个割礼 后来呢就问一位比较年长的弟兄啊，他就跟我说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当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也可能啊会有别的问题啊，比如说为什么神只要男生受割礼，或者是这个割礼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那么在当时只有男生受割礼，主要是因为男生是一个代表啊，不是神重男轻女啊，也不是说神只与男人立约不与女人立约。其实呢割礼只是一个记号啊，这个记号来提醒人有关于神跟人之间的立约的这个恩典，还有立约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割礼是要提醒人自己的心必须要清洁的啊，必须要是圣洁的清洁的啊，就像受过割礼一样啊，那么才能够跟这个圣洁的神呢能够彼此相交。所以呢在保罗在罗马书啊，这个罗马书，我这一段经文好像没有打出来。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呢，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啊，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啊，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啊，从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啊来判断啊这个当时的这个错误啊。但是呢，我们也要想一想，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否也有设定了一些的规条啊，能啊就是会妨碍人来接受福音，或者是会扭曲啊这个真理的啊。今天是不是有些人会强调一定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仪式才能够得救，或者是一定要守什么样的日子才能够得救，甚至于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得救啊？如果你有听到啊有这些的讲法呢，就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这些可能就是错误的啊这些啊真理啊错误的这个信仰，所以呢不能够把它当作是真理来遵守。那么以前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呢，他们会强调 Sunday best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在主日上教堂的时候呢，那么你的穿着呢一定要像这样，要穿的啊庄重严肃啊，就算啊不需要上台讲道，不需要上台施会，不需要上台领诗，那么男士呢也要穿西装啊。如果你看有些很多教会，有些教会以前都是这样，那女士呢则是要穿一些正式的服装啊，甚至于呢那个裙子呢要盖过这个膝盖啊，就像以前的那个女学生才可以的啊。那么虽然这样做呢的确可以啊用来表示自己是多么的看重这样的一个敬拜神的聚会，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够表示自己对神的这个敬重呢啊？其实呢啊，我们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那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就哇衣衫不整的就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敬拜神啊。其实啊毕竟啊这里这个敬拜的聚会呢是一个正式的场合，所以呢啊我们还是要穿着整齐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为这个真理辩护呢啊，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要巩固基督徒的信仰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在当时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主张一个人除了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 还必须要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才能够得救。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恩典，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功劳。所以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呢，那里就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其实还有些人呢，他们的主张呢也是在神的恩典之外呢需要另外再加一些东西啊。现在啊，许多加的呢不是受割礼这个啊，可能是你要有善功啊，要做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然后才能够得救。或者是甚至于有些他们的主张是你必须要有某种的属灵的经历呢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些都是想要靠着人自己的行为来得救，那么这个当然是啊不对的。所以呢，斯布真牧师他曾经说过，他说假如我们在天堂所穿的外衣上有那么一针一线是自己缝上去的，那么我们都会灭亡啊。他说假设得救的功夫呢是一串一万个这个环所组成的一个链子，那么这个链子的坚实与否呢就与其中最弱的一环有关系啊。如果其中的一环是由罪人做成的，那我们的得救呢就是毫无指望的。所以呢啊，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不能说神有一半的功劳，我们有一半的功劳，这是不对的啊！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么在此啊，之所以要为真理辩护，除了是为了要坚固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之外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排除传福音的这个拦阻。我刚刚已经谈到过这个希腊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里面，他们非常讨厌受割礼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向他们传福音，要他们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么这个就会成为他们接受福音的一个拦阻啊。所以呢，啊，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里面根本就没有受割礼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没有必要因此呢让人更加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福音啊。大卫·包森牧师呢，他是在寻道会呢被案例为牧师的。他说在1950年代在英国的寻道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就是每个信徒呢都是绝对不能喝酒的啊。所以呢，当他被案例为寻道会的牧师的时候呢，他也宣誓呢绝对滴酒不沾。不过呢，他说呢，英国的寻道会呢现今呢已经放宽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么他又说到这个挪威的寻道会呢则是有不同的规定啊，他们是绝对禁烟的啊，所以抽烟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呢是大罪人啊。在那个时候呢，英国寻道会的总干事呢，那么是一个啊抽烟的老烟枪啊。有一次呢，他就到挪威的这个寻道会去这个拜访。那么你想，这个挪威寻道会的人看见他抽烟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呢，这个挪威寻道会的这个总干事呢，他也到英国的寻道会去拜访啊。那么情况正好反过来。啊，当他在那里开心的喝一点小酒的时候，你想啊，当地的那些人看了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不止这些，在当时呢，其实还有一些教会呢，他们认为女人化妆呢是啊一项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所以呢，到教会来敬拜神呢是要啊只能素颜啊，不能化妆的。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教会的传统跟文化，不是没有牵涉到福音的真理啊。 但是我们看见太多这些人的规条呢，只会将人阻绝在这个福音的门外。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是否还有这样的规条存在，这个是值得每个教会去思考反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此，当保罗他们在面对这个真理被扭曲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样来为这个真理辩护的呢？啊，首先他们啊是跟当事人当面去啊辩明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他们没有说为了息事宁人，所以呢就不去讲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很简单的就把它带过去，好像就是啊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些人的教导是错误的，所以只叫这些信徒不要去理会他们就是了。啊，他们乃是有当面的去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呢双方都各坚持自己的己见，所以呢坚持不下，所以就有大大的纷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继续讲下去呢也无济于事啊，所以呢他们接下来就怎么办呢？他们就请求啊召开这个协调的这个会议。那么既然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只能诉诸这个教会之间的这个协调的这个功用。那么在这里他们是怎么样来协调这件事情的呢？我们可以看见，首先他们让双方都能够公平的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在这里第七节就特别提到说辩论已经多了，辩论已经多了就表示他们已经充分的来发表过啊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虽然说充分发表彼此之间的看法呢未必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啊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步骤啊。更何况当时因为新约还没有完成，所以许多信徒的观念，特别是犹太信徒的观念，他们都停留在这个旧约传统里面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问题很清楚很容易解决啊，所以在当时呢啊这个协调是有这个必要的。那么即便是在今天啊的社会里面呢，其实开这种协调会啊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可以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他们各自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法利赛人信徒他们就认为是必须要给这个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那么彼得就认为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是这个神自己打开的，而且呢有圣灵的这个见证，所以呢不要把这个难担的轭呢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啊。然后他的结论是不管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因为靠着主耶稣的这个恩典才得救的啊。那么至于巴拿巴跟保罗在这里呢，他们就以他们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所见到的这些啊神迹奇事呢来作为这个见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他们没有把整个这个辩论的过程记录下来，但是这些记录的重点呢，那么就已经足够啊让人来做这个结论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法利赛人他们辩论的观点是从哪里？从这个犹太的这个传统啊。但是我们看见其他人他们是用真实的这个事例来做这个说明，而且呢这些的事例呢是有啊圣灵的印证啊，不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啊。可见呢要为真理辩护呢必须要用这些啊真实的事例来说明啊，不是只是靠人去死辩活辩。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领袖呢啊他们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们乃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呢来分析这件事情。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呢他还用圣经来做 作为这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在这里啊，《使徒行传》15章14到17节就记载他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在这里雅各所引用的圣经是旧约的阿摩斯书第9章里面的经文。那么虽然在解经上对于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不过呢，我认为朗内克他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呢是蛮中肯的。他说在这里雅各的意思是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子民里面会包括两个群体，有一个群体就是复兴的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大卫这个就是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还有一群人，这些人呢就是余下的人这些就是外邦人外邦信主的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余下的人。那么他们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他的福祉那么外邦人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可见呢，在这里保罗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是可以经得起圣经的考验的。同样的，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异端邪说的兴起，他们一出来一说就说他们是神的话，他们所说的是真理但是呢其实不一定不一定，他们里面可能有掺杂，所以一定要用圣经来作为检验，要看看他们所说的话呢是不是符合圣经里面一贯的这个教导。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强调圣经一贯的教导呢？是因为他们同样也会是引用圣经里面的话，但是他们引用只是取一节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一节的圣经，但是与整个圣经没有一个一贯的连贯性。所以呢，这个是似是而非，这种又有点像的这种东西，很容易呢就让别人容易上当。那么最后我们看见雅各根据这个事实呢做出他的结论在15章19、20节这里记载，他说，所以据我的意思，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的决任是什么？雅各的决任就是要犹太人不要勉强外邦人受割礼，但是他也要这些外邦的信徒好像守一些一部分的这些律法。为什么既然这个就是不是靠律法得救，守律法得救，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还要他们去守一部分的这个律法呢？在这里当然不是从真理的角度去考量这件事情，乃是还有其他考量的因素在这里。那么这个考量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因素呢是基于信徒在主里面相交的这个考量，信徒在主里面相交的这个考量虽然说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们不需要去守那些犹太的律法规条，但是呢，那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当时还在守这些律法规条，所以呢，这种情况就会造成犹太信徒跟外邦的信徒他们彼此要相交的时候会受到一些的这个拦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犹太信徒跟外邦的信徒他们彼此要相交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会有一些来往，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彼此之间会来往呢，要来往要 那么就会吃饭，对不对？啊，那么吃饭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犹太人他们又不能吃那些啊在礼仪上不洁净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怎么能够跟外邦信徒相交呢？难道是这个犹太人信徒他们要自备食物，然后来就吃自己带来的食物吗？哦，这个啊显然不是很方便的一种方式。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聚会的时候会有这个薄饼的聚会，对不对？薄饼聚会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这么简单，就是说喝一点葡萄汁然后一个小饼。当时的这个薄饼聚会呢就像爱宴一样啊，他们啊是在等于是在一起吃饭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呢，如果是由那些外邦的信徒去准备的食物呢，可能呢啊就会有这些沾染不洁净的情况发生。所以犹太的信徒很难跟他们一起薄饼聚会。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雅各他所提到的哈，二十节里面所提到的，都是跟生活上洁净有关系的，特别是跟饮食有关系的条例啊。在这里他说到要禁戒偶像的污秽跟奸淫这件事情呢，是跟当时啊参加偶像的敬拜聚会有关系的啊。那时候参加偶像敬拜的聚会呢，那么就可能会吃到这些拜偶像的食物，还有可能会跟庙祭行淫啊。那么这些当然是不管是犹太信徒外邦信徒都不能去做的事情。不过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当时在市场卖的食物呢，有许多是拜过偶像之后才拿到市场来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要强调的境界啊，偶像的污秽呢啊，最主要是要指到啊，不要去吃这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啊。另外呢，他也提到说不要吃勒死的牲畜跟血啊。那么这个最主要是要他们不要吃血啊，因为勒死的这个牲畜怎么样，血没有放出来嘛，所以就会吃到血。这是犹太人他们啊非常禁忌的事情啊。那么虽然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这章里面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有提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加拉太书啊这个二章啊，11-14节，加拉太书二章11-14节，他这里就记载，后来基法到的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啊，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问题。在当时连彼得都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更何况其他的信徒。所以呢，就算他们可以不让这些外邦人信徒让他们不要受割礼，但是啊，他们怎么解决这个一起用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啊，这个问题呢，啊，只能呢凭爱心做出一点的让步才可以解决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在真理上是绝对不能让步的，但是在做法上呢是可以做出一点的让步啊。那么当他们把这个真理澄清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所要解决的，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他们彼此在族里面怎么相交的这个问题。那么雅各在这里之所以会对外邦的信徒提出这四项的规条呢，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他们要变成跟犹太人一样，要守这些规条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他乃是为了要让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信徒呢能够毫无拦阻的在主里面相交，所以才提出这样的一个规条。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当时他似乎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做法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是为了别人着想啊，为了跟其他信徒相交啊的缘故啊。虽然啊，在这里保罗他好像也接受这样的做法啊，但是呢，其实这里的这些的规条呢，除了奸淫之外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些的规条啊。不过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一再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顾及人的良心啊，要顾及那些软弱的信徒啊。所以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有些的事情虽然基督徒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呢，为了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自己就放弃这样的一个自由，不要去做。所以呢，在这里在把握住这个真理的情况底下，那么有些事情做法呢是可以权宜变通的啊，并不一定要坚持啊，坚持。那么以这个吃祭偶像的食物跟吃含血的食物而言呢，就真理而言呢，信徒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呢？可以的啊，也可以吃含血的食物啊。所以如果你对真理认识清楚的话啊，你去吃也不会觉得自己良心不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如果你不去吃的话呢，那么就会错过许多好吃的东西，像猪血糕啊。但是如果你去吃的时候别人看见会被你绊倒的话呢，那么你就要为这个人的缘故呢，不要在他面前吃这个东西给他看。嗯，好。那么以割礼而言呢，虽然保罗强烈的反对对外邦人施行割礼这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个会议之后不久呢，他就为那个即将加入他宣教团队的提摩太呢施行割礼。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做呢？并不是因为他对真理的态度是反反复复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又是那样，也不是因为他想要安抚那些犹太的信徒啊，乃是为了要方便提摩太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他为了能够更加顺畅的在犹太人当中去传这个福音呢啊，就让提摩太呢也接受这个割礼哦，就让他迁就一下。虽然提摩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十九日记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司布真牧师啊，他啊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就是他很喜欢抽雪茄啊。所以有一次卫理公会的牧师呢就责备他说，你这样的习惯不好啊，就劝这个司布真要戒烟啊。司布真就说呢，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吸烟过量，吸烟过量有碍健康，那我就会戒烟。那位牧师就问这个司布真说呢，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叫做吸烟过度呢？这个司布真就回答说，当我的口里面呢同时抽两根的雪茄的时候呢，就是过度了。那么有一天呢，当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广告牌子呢，上面是烟草公司的这个广告。那么那个上面所画的呢，是司布真在讲台啊的一个样子，他画了一个司布真的样子，然后呢又画他在抽雪茄的那个样子，把它当作广告弄出来。 然后还在旁边写说这个丝布针呢就是吃我们本厂所生产的雪茄呢，所以呢才这么有灵感可以讲出这么美妙的神的道。那么当丝布针看到这幅这个广告之后呢，那么他就立刻戒掉了他抽雪茄的这个习惯啊，因为他觉得呢啊，他们这样做呢实在是本末倒置啊，所以呢他为了荣耀神，为了不要让人跌倒的缘故呢，那么他戒掉了抽雪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在这里并不是我说我支持这个抽烟哈，我是不喝酒也不抽烟的。弟兄姐妹，虽然真理就是真理啊，并不需要我们来啊为他啊做出这个辩护，但是呢为了要巩固基督徒的信仰，为了要排除这些传福音的拦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为真理辩护。但是当我们为真理辩护的时候呢啊，我们也不是死守的一些的规条啊，在某些的情况底下啊，也可以有一些变通的做法啊，基于这个爱心的这个原则呢，能够做出一些适度的调整，以免呢让人绊倒，以免呢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见证啊，这是啊我们在为真理辩护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读的《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真理。主啊，只把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看作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分辨啊，什么是真理，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为真理而辩护。主啊，求主你啊，帮助带领我们啊，知道怎么行才是最好的啊。主啊，也今天也是每个月一次。啊，守啊，这个擘饼聚会的日子，主啊，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擘饼聚会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心，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何等大的恩典，好叫我们真的随时啊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也愿意将主你这恩典的福音能够传扬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恭敬把以下的这个啊擘饼聚会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这个擘饼聚会的时间。擘饼聚会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今天凡是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领受之前，也应当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啊，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预备我们的心。
家，并主如何在上悬挂，我就不禁魂往生家。彼此从前所有教，愿主今我别有所夸，除了基督的十字架，前所真爱岂可融化，今为他血情愿丢下，看从他头他脚他手，有尽慈爱和血流，那有爱又无慈相告，今见人曾如此面流，假若宇宙都归我有，今现于主难解不够，爱既如此奇妙深厚，难得我心我命所有。
好，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
我一起为你。